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给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神，还有思想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更加回应对你的爱。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当中有许多不同问题、不同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怜悯，也继续帮助我们在各自的这些不同的问题上能够继续的来依靠主。因为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有谁可以告诉我今天这个星期有什么大日子吗？教师节啊，是星期五吗？星期五啊，对啊，所以通常是星期五庆祝。所以再次当我们被提醒啊，教师节，所有做老师的，还有做学生的，我们都在组里面彼此的来学习啊，不只是做老师的教诶哈，我们也是做老师的，也可以从学生的生命里面呢，学生的这些分享里面呢，我们也是可以学习啊。所以我曾经在我的 Facebook 上分享过，就是我在我的不是，我曾经在对我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分享过啊，就是我从我的主日学老师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他跟我讲，凡是他所讲的，不要接受，全部不要接受，哎，不要全部都接受，不是全部都不要接受，是不要全部都接受啊。然后呢，每一个他所分享的，从圣经里面分享的，都要从圣经的亮光来对照，不管是他讲的，还是任何所有的讲员讲的。我们都需要从圣经的亮光来对照啊，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以后每次的分享，不管是谁分享，都用圣经的亮光来思想啊。也不管是谁分享，只要是上帝的亮光告诉我的，我就愿意来遵守啊。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学生，比我年轻的学生都一样。好，所以我也在我的教，我以前教中医的班，我比他们大十几岁哈，十几年，有一个就是学生就是这样分享哦，我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其他人都讲别人，但是就这个学生讲他是法利赛人，所以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学生在其他的学生当中是最懂事、最成熟也最属灵的一个，比较起其他的。但是他却说他是个法利赛人。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的生命中呢有许多的亏欠，特别是当我们越亲近神，当我们好像以赛亚越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中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功课上面呢来学习。那么我们也同时在上一回我们有思想到，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看到这个以利的这个榜样啊，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他的孩子没有跟从，或者是他没有指正他孩子的错误。我曾经在上个主日的晚堂的崇拜里面问过我们的中国弟兄姐妹啊，在座有多少位是有超过两个孩子的，请举手。 现在问同样的问题，哇，很少啊，我们在座有孩子的请举手。哇，不少嘞，不少不少，差不多有一半了啊，有一半都是父母了，为人父母了。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你所接触的一群人当中，少年人当中，你觉得有多少个下一代哈，你的下一代哈，能够来继续就是这个就是能够照顾家庭，又能够照顾其他人的。你觉得十个里面你所看到的有一个可以做到的请举手。OK， 一个以上的，一个以上的举手，就这么少，你难道其他的都觉得没有一个吗？其实答案呢、哦，上个主日晚堂的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哦、他们的答案也是一样，他说十个里面哦，我可能就找到一个能够来继续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照顾的责任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不会奇怪，因为呢这个是20%跟80%的比例是这样啊。通常这20%的通常是会比较会特别杰出的会照顾，然后60%的多数就是比较平庸的，然后20%的呢是属于比较非常的不好的，通常这个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看到比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以利的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然后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来看这首诗歌，有谁会唱这首诗歌的请举手。没有人，没有唱过。这个是 Wells 的153首 Lord I Need You， 我们请破音的弟兄帮我们播一遍、哦、这个是英文的，但是我会用中文来唱，所以英文的那个声量可以调低一点，然后我试试看中文的声量来唱、啊、再从头播啊。F5 然后播，这个是很久的诗歌了，可能我们没有学过。生命虽有时稳妥，祝福常领导我，我转眼离开主爱恋，忘记寻求主面，当天色转为暗淡，勇气也成丧胆，我急忙向主呼求，乃主期待已久，主我需你。当生活风平浪静，主我真需你。虽然狂风吹得急，不论失恋或来临，叫我时刻祈求你，主我需你，主我需你。好，我们看下一个，看下一章。哎，啊，我们去到前面，第二章啊，我们看第二章。我们看到上一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以利，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往后扑倒，而且他儿媳妇在极难这个惨难的时候呢，生下一个孩子叫以加伯，就代表荣耀离开以色列。我们看下一章。我有点看到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这个约柜呢，本来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一年一次的进去这个至圣所来敬拜神，但是呢，这个约柜竟然被抬出来呢去打仗，然后呢，现在打败仗，这个约柜呢被抬入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庙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刚才读到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思想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第下一个。下一个经文呢，我们看见当非利士人将这个神的约柜 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大衮是，我们再看下一章啊、哦，就是好像鱼头，就是人头鱼身的这个这个一个偶像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就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好，这个是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图啊，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见呢，有时候呢，神呢允许这个灾难临到啊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我给这个标题是我主我需要你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等一下到最后还会解释。但是我的标题是在第一个大段里面呢，神呢有时候会留恶强善，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这个名词啊，没有这个名词的。但是只要你觉得不好的话，再修正，也欢迎你建议啊，就是留下这个恶的啊、哦，来兼顾那些善那些善的那些人。为什么怎么说呢？有很多时候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作恶的人，或者是加害于神百姓的人在这世上？而神呢，为的是要他的百姓呢更加的来亲近神啊、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允许这些恶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百姓身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我们呢，只需要来顺从神。那么我们看下一个，神呢，他可以其实一举就消灭了这个非利士人，不费吹灰之力。你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神很轻易的就把这个埃及人呢全军的在消灭掉，在14章28节，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全部就是被上帝所消灭掉。上帝要消灭整个军队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看下一个，在另外一段的记载，圣经的记载，神在只要一个使者呢，就能够把整个这个亚述的这个军队呢，185000人呢，19章35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根本就没有问题呢，把这些他的这些敌军呢，全部杀死啊！为什么神会在这个非利士人留下这些非利士人来，好像成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后患？我们看到呢，有时候神有他的旨意，就是让他的百姓呢，正如在士师记里面所说的，让他的百姓呢学习战士，学习去面对这些危机，学习去有一个居安思危的那种的心，就是不要把这些平安，把这些神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常常有这些危机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呢不会把这些恩典呢当作是应该的，因为呢我们常常知道这些呢都是神所的，出于神的怜悯和出于神的保守。我们再看下一个，而在这样的患难里面呢，也使我们呢更加的来亲近神。为什么我们的标题是主我需要你，就是因为神透过这些患难，透过这些挫折，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呢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看到我们呢自己呢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像有钱人传福音啊，或者是像有权有势的人传福音啊，通常啊会比较难。耶稣基督说，有钱的财主要进神的国，就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 很难，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哦、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呢凡事都能，只要神要他穿过真的眼的话就可以，神要 有钱的财主相信耶稣也是可以、啊、但人是不能的。但是通常一般的情况呢，当人什么都有的时候，什么都觉得他不缺乏，而且他比你还要更加有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呢他自己呢不需要耶稣，通常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一掉入一个 很困难 很无助的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呢、啊、他们才会呢想到了、啊、我需要主，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很健康，什么都有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相信。但是一旦有了病症的时候，一旦有了这些、困难苦难的时候，他什么都会随时失去，他生命什么时候都会随时失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呢想到呢要来、依靠神、哦、所以通常是这样。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他在去世之前的三四个月前呢，他不要相信耶稣，我问他要不要，他不要。直到他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的母亲问他要不要相信耶稣的时候，他说他要，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已经是病重，很真的是病很严重的时候、嗯、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抓紧这个机会、哦、来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好，我们看下一个第三个要点呢，我们看见呢神呢他不需要人、哦、他可以自己来动工。其实神是不是需要我们来做他的工呢？其实根本都不需要。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神根本都没有需要动用到以色列的百姓，他就可以成就他的作为。而神为什么让以色列的百姓败在这个战场上，死了三万人？为什么这样？就是要让这些百姓经历他的管教，经历他的惩罚，让他们知道呢，离开了神呢，他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他们继续做他们心中所做的这是罪恶的时候呢，神就任由他们呢被这个伤害、哦、我们看见其实神不需要人他就可以动工。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啊、就是当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的时候，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的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到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人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呢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呢，神根本呢就让他的约柜呢在那个城里面呢带来这个惩罚。他不是把全城的人消灭、啊、他是把全城的人呢都使他们长了这个疮。圣经里面讲这个是痔疮，但是我们、看这个原文的教导是在这个隐私的部位长疮，我们不知道、可能是痔疮。但是呢可以看见神不需要人呢他就可以动工。但是神为什么要人来动工啊？神根本不需要。在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根本都不需要人呢，他就可以自己来成就他的作为。我们看下一段，在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呢，在以利亚他向神求死的时候说、他们中就是他只有剩下我一个人的为主大发热心。但是神怎么对以利亚说呢？但我在以色列人中，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啊。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啊、在以斯帖四章十三节那里、啊、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 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可以兴起自己兴起人，自己来成就人，他不需要靠我们。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来与他同工呢？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在新约里面呢，也让我们看见他给门徒们呢有这个机会来同工。在马可福音16:19，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是在马可福音。我们再看下一章，神使那无罪的弟兄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哥林多后书5:21，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呢，来与他同工，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地方，乃是出于神的怜悯，他要和我们同工。这是神美好的一面，让我们学习呢，来与神同工，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好，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个。神呢，为什么允许这个百姓被杀这个30,000啊，但是他的敌军呢却只是长疮而已啊。有一个要点就是呢，神爱的越深呢，他的刑罚呢也越强啊。当我们看见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以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摆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啊。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会这样大的这个允许这样大的这个处罚临到以色列。我想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呢遭遇到这些，因为人呢通常有两种情况啊，就是呢把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呢当作是世事无常，就是说他会珍惜神所给的一切的恩典。当我们看见，当我们会学习珍惜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的时候呢，神的慈爱怜悯呢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不珍惜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些恩典呢止住了。让我们呢学习什么呢？我们学习去看到我们只有呢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才会有神的这些恩典。我们再看下一个，你们在彼得前书5:5啊，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就是我讲到我们这些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起谦卑来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经里面一直不变的原理，当人是骄傲的时候，他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阻挡他。当人向神谦卑下来，愿意向神求恩的时候呢，神就怜悯。包括这个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11:22那里也说到，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不可以把神的恩典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圣经旧约跟新约呢都有很清楚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呢，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他是有他的怜悯。但是呢，当我们一把这些当作是应该的时候呢，神就止住他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班里面呢，也有思想到这个题目。我们的班老师比较特别的一班，我们呢已经想到了 这个这个是青年班哦，已经想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不忠哦，他这个妻子要怎么样来的基督徒的家庭哦，还没有结婚呢，都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妻子要怎么样来对待丈夫啊？只要丈夫对妻子不忠，但是有的人的答案就是说，妻子呢要原谅丈夫，给他机会。当丈夫要来到妻子面前呢，求妻子原谅的时候，妻子要给他机会。啊，不，当然圣经的原则是什么？若不是为犯奸淫的缘故呢，人是不可以离婚啊。但是，是不是丈夫不对妻子不忠就可以马上离婚？当然可以，但是妻子要给丈夫机会。但是问题是这样，人呢是不是真心的来到丈夫是不是真心的来到妻子那里来求妻子的原谅？假如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妻子面前，哎呀，求你原谅，然后过后呢又再犯错，然后又再求妻子原谅，然后过后呢又再犯错，或者是犯家暴，家庭暴力打妻子了，打妻子，打了妻子之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就求你原谅我，然后过了没多久就，哎呀，我又犯错了，又犯家暴了，家庭暴力了，打妻子，然后哎呀，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又，然后又再求妻子原谅，然后一直接二连三，很多次都是这样。请问这个妻子要给他机会吗？就好像彼得他来求耶稣说，假如一个人得罪我，我应该原谅他多少次？耶稣说，彼得说七次够吗？耶稣基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但是假如你要用这样的原则来原谅丈夫的话，请问这个丈夫会不会真的悔改？这个不是在班里面讲了，这是另外是讲这个也有提到一点啊，对，是假如这个情况不可能是七十个七次，因为呢假如是这样接二连三的话呢，再多的原谅也不会帮助到他，真的是要一刀两断，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呢，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呢当我们滥用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神不会施予恩典，当神不施予恩典的时候，人才会醒悟过来。正好像赌徒一样，他来求母亲，哎呀，我赌了输了很多钱了，我求你原谅我，求你帮我还赌债啊。母亲不忍心让他儿子受苦，还了还了，然后过了不久就拿钱去赌了，赌光了又欠了一大笔债，又再来求母亲，求你原谅我，求你帮我还赌债了。所以这样接二连三下去，请问他本身会经历这个他所犯的错的后果吗？他没有经历到，所以他也不会呢觉得他需要很大的悔改。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归纳式的查经法啊。当我们想到这个原则，归纳式查经法就是我们从一本书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想出在那一段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归纳式的查经法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到整本圣经里面它的原则所讲的是什么。当我们从这一段书里面拿出这个原则，原谅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部的应用都是应用在这里，全部都要原谅七十这个七十，我们是应该要原谅，但是呢，我们的心中是要原谅，但是呢，我们在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呢要给他醒悟，所以圣经讲到前那个七十个七十，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不施恩呢，也是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让他的百姓呢得到惩罚呢，才会让他们呢从错误里面呢醒悟过来，为他自己所犯的这些错呢付上他的代价的时候呢，他才会从这些错误里面醒悟过来， 正如这个浪子，他在离开他的家，他到远方去，他花尽他一切所有的，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呢，没有钱吃饭了，然后去养猪、喂猪了，甚至饿到一个地步，就是连猪吃的，他也想要来吃。所以，当人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人呢才会什么呢？想到回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给我们看到两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是爱之深，责之切。当神的爱是那么的深的时候呢，他对他的百姓的惩罚呢也是非常的重。为什么？就是让他的百姓呢能够从这些痛里面呢回转过来。所以当这些百姓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呢，人才会呢想到要回转到神。很多时候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痛苦。那我们经历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呢，到底我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啊，我曾经在这个一个弟兄会的一个营会啊，他一个讲员。有一个弟兄就叫跟这个讲员问问题了，什么问题问这个讲员，然后我就想到，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才几年那样啊，才几年，差不多三四年这样，我就想到一个问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问他启示录的那里面所形容那个七头十脚的那个怪兽啊，那个兽啊是什么意思？那讲员就回答我说，在还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已经把你的心给了耶稣？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班里面突然间建荣分享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到回想起这一点，你是否已经把你的心给了耶稣？然后在这里想，我停住了，因为当我真正在反省我生命的时候，我给了耶稣，把我的心给了耶稣了吗？当我真正去思想的时候，我不敢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把自己献上给耶稣，那时候我还是有保留，我就说没有。然后说，他就跟我说，这样我也不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都还没有把你的心给耶稣，那么你明白那么多的事情有什么用？都没有愿意来把自己献上给耶稣啊。所以 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呢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相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希望我们呢都能够呢愿意把我们的心呢献上给耶稣啊。建荣弟兄刚才也分享到了，就是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跟把自己的心献给耶稣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了，所以但对于我来说，一个人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那样的舍己的心，一个人愿意学习耶稣基督那样舍己的心，不代表他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认为呢，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很伟大的先知，还有那种舍己的精神，我要学习好像他那样伟大舍己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这句话啊，你很熟悉的。这不是说你愿意有这种伟大舍己，好像耶稣那样，你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不一定啊，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比一些基督徒还要更伟大的那种牺牲的精神，但是我们一些基督徒真正相信主的，反而呢不比他们还要那种伟大的牺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靠自己， 因为为他们有伟大牺牲的精神，很多时候是靠着自己。但是我们很大的不同点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的是谁呢？我们是靠的是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心献给耶稣，就是让我们呢来依靠主。所以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呢来依靠主。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因为很多时候呢，神不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神。神让我们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是要我们呢更加的来依靠他。所以我们接下去要唱这首诗歌，试试看唱这首诗歌，主我需你哈，来结束。要会唱的话可以试试看看。
生命虽有时稳妥，主不常领导我。我转眼离开主爱恋，忘记寻求主面。当天色转为暗淡，勇气也成散淡。我急忙向主呼求，乃主期待依旧，主我需你。当生活风平浪静，主我真需你。虽然狂风吹得急，无论失恋或来临，叫我时刻祈求你。虽有时稳妥，主不常领导我。我转眼离开主爱恋，忘记寻求主面。当天色转为暗淡，勇气也成丧胆。我急忙向主呼求，来主期待依旧。生活风平浪静，主我真需你。虽然狂风吹得急，无论失恋或来临，叫我时刻祈求你。主我需你，主我需你。
我们唱到这里，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思想到这一段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你并不需要人来与你同工，但是你却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与你同工，使我们能够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也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也献上给你，让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也让我们时刻的学习来依靠主。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但是这些事情却不是被主所悦纳的。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每一位，给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更加的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因为主你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